我记得2007年，我第一次受到邀请去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讲道。那次讲道呢，因为那么远嘛，所以好像是排了10堂8堂的讲道。那我讲了2堂以后呢，我有个很奇怪的感觉，就觉得为什么在这里讲道跟在加拿大有点不同啊？不同的意思就是，你晓得我们讲道的人很奇怪的，有些不是眼见的事情，乃是一个直觉，觉得呢，这个为什么讲来讲去好像像空气讲话一样啊？那所以后来呢，我就跟那里的人聊，我就说啊，你们这里生活啊，各方面啊，就了解多一点他们的思维吧。那后来才知道，原来澳大利亚人，特别是墨尔本的人呢，他们有一种人生的哲学的。如果总结他们的人生哲学呢，普遍那里的人呢生活都很好嘛，所以他们呢就用3个英文来表达的话呢，就是 relax, be happy, and enjoy life。翻译出来呢就是放松，最重要开心，然后什么？享受生活。哦，原来他们普遍的人就是这样来生活的，所以怪不得呢，你跟他讲什么呢，都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因为是放松、开心、享受生活，对不对啊？我很深印象，那里是这样的。我都忘记是什么时候，后来呢，就听到一个很著名的前辈麦西珍牧师。他是我们以前华福全世界的总干事嘛，之前是神学院院长，所以在做总干事的时候呢，华福就是全世界几千个华人教会，盼望呢我们都能够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所以他就到处讲道。原来有一次呢，他公开场合里面说，在他所谓跑码头啊，全世界这样跑的里面呢，他说全世界的华人教会里面呢，有2个地方最难讲到的。第一个地方是墨尔本，哇，墨尔本啊。那第二个城市你猜猜哪里？这个是你讲的哦，不是我讲的，最重要不是我讲，是麦西珍牧师讲。他说麦西珍牧师就说温哥华墨尔本是他感受里面最难接触神的道的地方。哇，这个很严肃。如果墨尔本是放松、开心、享受生活，请问你温哥华有什么人生哲学啊？我创造出来跟他那个差不多啊，但不同。他是放松，我就说你们在这里躺平。他们是开心，你们在这里是怎么样啊？感觉良好啊 ，feel good， right？ 他们是 enjoy life， 你们是更厉害 ，enjoy food， 因为你们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就在温哥华，真的真的。我后来有机会在墨尔本啊、悉尼啊、Brisbane 啊，还有 Adelaide 啊，有4个地方，还有 Canberra 我都去过讲道，好，不同的年代啊，不同年份。哎呀，那边吃的东西跟你们没得比了，你们这里太好了。所以你们在这里是怎么样？躺平，感觉良好，享受美食，要不要讲使命呢？我记得有一年，我的国语堂牧师完了崇拜以后，就跟我诉苦啊，因为原来他那天讲的道呢，很严厉。很厉害，讲完道以后呢，其中一个人不要说是谁了，就走来跟这个牧师说：“牧师啊，牧师，你知不知道啊？我们在这里生活不容易啊，我们求生存啊，我们要攀我们的专业的那个楼梯，对吗？哎呀，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啊，都累得要命了。我们礼拜天，哎呀，还是来教会，你知道吗？”我们最重要来教会呢，是听一篇好听的道，舒服的、安慰的、充电的、 有力量的，那我们就回去再聘礼拜一到礼拜六。你今天讲的这个道那么严厉，我们都很大的压力了，够了，你不要讲那么严厉啊。我这个国语大牧师就像这个主任牧师诉苦啊， 那牧师怎么讲道啊？啊，我们的胃口是这样啊。真的，我们在就算天堂一般的温哥华生活，也有不同的困难啊，也有不同的挑战啊。物价升得那么高，房地产那么厉害，我们的专业哎，真不容易啊。我应该来教会就舒舒服服嘛，怎么样？应该就躺平，感觉良好，享受美食。等会有没有吃啊？等会有啊，美不美不知道，最少有的吃。弟兄姊妹，如果基督徒就是一生最美是祝福的话，那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面前，父在我里面，之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下面怎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我做的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没发现耶稣讲这番话真的很看得起我们哦？耶稣做的事我们要做，要做什么？比他更大的事。哇，我们立马就说不敢当不敢当，耶稣你做就行了，我们不用做。不是，耶稣说他做了，他要去父那里。原来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耶稣是保守你们，祝福我们，不单是一代两代三代，但不要忘记你蒙受的祝福。耶稣说你要做比我更大的事，这是不是有期望？他看得起你也好，看不起你也好，也一样，对我们是有所期望。每一年复活节过后，我不晓得教会有没有读不同的经文，这一段是不是很陌生，但可能对某一些人来说啊，也不是很了解。但这段经文其实是充满了使命门徒的神学跟指教。这里说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如果没有描述说因怕犹太人的话，这样念下去就很奇怪了。门徒所在的地方门都关了，你说没有什么稀奇啊，门应该关啊。你这个是用现代人去读古代的经文，古代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关门的？你知道啊，古代生活啊都很安全嘛，啊，每家每户大家都认得嘛，好像在村子里面一样，所以根本就不关门的。我们现在就要不要关门啊？还有锁门呢，对吗？我还记得以前好多年前有一次，清早一起床走去车库里面拿东西，哎，发现车库没有关门哦，啊，而且我们没有习惯从车库进房子呢，那个门锁起来，我们从来不锁的，才知道哇，原来昨天晚上啊开了大后门呢，啊，不要说以前呢，最近啊，啊，我们已经搬上了公寓了嘛，有一天一早有人敲门哦，哎呀，我们很紧张，那么早敲门了，啊，原来我们邻居敲门。他告诉我们，你们的钥匙还在门上啊！我不告诉你谁忘记这个事啊。所以锁门是我们现代人正常的一件事情，但古代呢，不用锁门的。更何况是十个八个大汉走在一起。今天呢，我们刚才一起祷告，四个都是大汉，比较高啊。不要说四个了，这里是十个、十一个，都在一个房子里面，需不需要关门啊？根本没有人敢进来了，十一个男子在这里，对吗？但大家明白，因为耶稣钉十字架，刚刚被 处决了，钉在十字架的耶稣，这帮门徒害怕，他们害怕被串联了，对不对？就好像今天我讲完道，怎么晓得明天打开报纸说，啊，这个王家警察抓了王牧师啊？ 哇，今天你们听我讲到，你们怕不怕？大概都怕。哎呀，不晓得王牧师今天犯了什么法，会不会我们也被牵连？很正常的。所以在这里描述的是一个真是有血有肉，代表了当时他们充满了害怕。就在这个时间，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什么？愿你们平安。大家知道犹太人见面的时候就是 Shalom my friend、啊、愿你们平安。但这个不是普通的打招呼，这里是描述了当时他们最需要平安，耶稣真的说愿你们平安。哇，很宝贵。但宝贵的地方在哪里？不是这个问候语，乃是在下面说了这话，就把什么手跟肋旁向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这里代表什么意思啊？当然主知道，哎，不是见鬼哦，是见了真的耶稣哦。真的复活的耶稣最重要是见基于他是那个钉痕手的这位耶稣，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个彰显的话，好像门徒还反不过来了，还反应不过来，对不对？因为他们在痛苦恐惧的里面，你知道吗？原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深沉的神学，也是信仰的精华。这里是告诉我们，受苦的神能将我们得到终极的平安。你知道吗？人生里面很多人在战火、死亡、病痛或者各种的苦难里面，有时候在苦难里面的人，你不是用神学可以说服他，可以解析掉他的痛苦的，因为他是真的苦嘛，真的苦就是啊，很实存的。你讲什么话可能也是无言的，你的话有时候讲不清楚，讲不好的话还是越博的那三个朋友，对不对？怎么说哲学神学都比不上钉痕的手的这位耶稣。受苦的神使我们终得平安。什么叫受苦的神呢？你们有留意我这个描述？不是我的描述，是神的启示。世界上哪有神会受苦的？只有神使我们受苦。每一个受苦的人都会在问，哎呀，上帝啊，为什么你拣选我受苦，对不对？我们总是觉得无能，无能为力，无语。因为在受苦里面，受苦的人实在不容易。但竟然受苦的神使他们喜乐，为什么？因为当受苦的人看见一个受苦的神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超越了理性，超越了理解，那是很实存的。原来神是可以体会我们受苦，因为他本身是受苦的上帝。我再说，上帝是全能、全知、全爱，没有理由受苦。但竟然基督信仰里面就将世界上没有的神彰显出来，他是一位受苦的神，使我们在无法言喻的苦难里面，其实我们要看见受苦的神。人都不喜欢受苦，人在受苦的里面总是挣扎埋怨，但其实在受苦里面是我们领受神真理最深最想的时候。你可能也听过 C.S. Lewis 曾经说，平常的生活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啊，神好像很小的声音在讲话，但是在人生苦难里面，上帝是讲话好像打雷一样。为什么？不是上帝改变，是我们接收的能力不同。越有受苦的人生，他看见的人生的道理，神的同在就有所不同。就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有一位牧师，他写了一篇的诗词，叫《带着疤痕的耶稣》。有没有人读过这个诗啊？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家都无法忍受理解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世界大战。但请问你， 人类从来不会因着历史学了功课就不会重蹈覆辙。现在有没有世界大战？现在就好像在世界大战一样，可能是无烟的，没有炮弹的，但是在经济上、政治上也实在有不同角落，就好像世界大战一样。人不会因为历史就会醒觉过来，反而在迷茫无法解释的世界的局势里面，可能我们要回到带着疤痕的耶稣。一共有四页的描述带着疤痕的耶稣，好不好？你帮我读出来这首诗，当你诵读的时候，不单是有声音，盼望你的理性、你的心灵能够体会为什么这个牧师会写出带着疤痕的耶稣呢？我们一起来。我们若未曾寻求你，如今就寻求。诸天令我们惊恐，当门紧闭时，如果你前来亲近，其他神明都很强壮，你却是软弱。可却没有一个神明有伤痕，唯有你。这个是基督信仰最启发、最有启示性的一个表达。盼望你留意，这些不是优美的文字，乃是在优美文字背后启示了一位带着疤痕的耶稣。这个也可以解释了人间很多的苦难的里面无法描述解释的时候，你看见这位耶稣带着疤痕的耶稣的时候，那种疗愈、那种超越性的力量。就好像有时候小孩子摔跤，你跟他怎么讲道理，他还在哭的，对不对？有一次我的小孙女就是这样，我突然间想到，哎，以前我打篮球摔伤了，有一个疤痕，我立马将裤子拉上给他看，你看爷爷啊，很痛啊，我以前很痛啊，那奇怪，他立马不哭了。因为他觉得，哎呀，你也很苦啊，原来你明白我啊。当然这个是一个小故事，但其实当我们去安慰那些受苦的人，我们都没有话语权了，因为我们没有他的共感。但若有类似的人生体会的人，为什么他们的陪伴就有话语权呢？因为有同样的经历。其实最有话语权的是这位耶稣，因为他连命也为着这个苦罪的世界、无理的这个世界而牺牲在十字架上。所以怪不得原来在苦难的世界里面，好像一个很简单的十字架竟然呢代表了千言万语。这个图画如果只是在加拿大你去搭帐篷露营的时候摆上去，这个是个装饰。但这个照片是在哪里拍的呢？是汶川大地震的时候，还记得吗？十几二十年前，无法描述的一个灾场，竟然在一个无神的国家，国家在救那些灾民，但那些灾民啊，还在苦毒的里面，竟然在这个灾场里面，有人敢将一个十字架 摆上去，哇，我觉得这个力量何等的大的一个力量，大家都从国内出来，你知道啊，这个可能会惹来很多的麻烦了、啊。是国家在救我们呢、啊，哪有什么信仰不信仰？但我相信当时这些灾民肯定有基督徒啊，他们知道怎么样的救援，怎么的帮助，当然很欣赏国际的救援队啊等等来，但人心里面那种伤害是没办法用物资、用救援来帮助的。竟然有人那么勇敢，为什么呢？这个 symbol 这个记号有疗愈有盼望啊，因为这里是超越了人，而是指向了受苦的神。所以我不晓得你的人生经历，当然我们盼望不要有地震，不要有大的灾祸，但可能在我们看起来不错的人生里面，有一些不能言喻的人生的打击，生命的挣扎的时候，记得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你去祷告，再一次面对受苦的神，因为他有话语权，他能够向你的内心直接的来安慰与帮助。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刚才你还记得耶稣讲过这句话，为什么耶稣死而复活，是不是啊？重重复复唠唠叨叨，当然不是，耶稣不会啰嗦啊。第一次那句话愿你们平安，可能说啊，一般的见面问候也代表了最重要，他展现他的受苦。耶稣又对他们说，为什么要讲第二次？因为人对平安的了解往往只停留在第一层，第一层的平安就是啊，我有病没病了，啊，我有苦难解决了，啊，有考试不用考了，呵呵，当然最重要是给你批准，对吧？啊，我们只是看眼前的释放，但你知道吗？人生里面最难的事情就是没有的释放，人生最困难的是那个困难跟着你，人生也很绝望。就是当这个病医生没办法，我们基督徒也不例外啊，我们也会碰到一些事情是医生陪伴我们，甚至我的病就是这样。请问你在那个时候你需要什么？你还是需要盼望。那谁可以给我们盼望呢？医生都不可以的，那还有谁？还是这位受苦的耶稣，他竟然说愿你们平安。因为原来平安不单是一生健康无痛顺利，平安也代表了无法平安没有盼望绝望的里面竟然还有平安。因为耶稣曾经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我留下了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有时候很熟的经文呢，我们就理所当然的以为知道，但其实在苦难里面，当你读这些经文你就知道，当你很胆怯的时候，耶稣说心里不要忧愁，他向你说不要胆怯，虽然世上有苦难，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为什么耶稣有这个权柄这样说啊？因为他真的是胜过了这个世界。因为世界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死亡，人生最大的极限完蛋了，就是死亡。耶稣却死在十字架上，但最重要，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代表了不但是受苦的神可以安慰你、同情你，而是最重要，受苦的神竟然胜过了这个世界，甚至还差派我们，父怎么差遣了我，我也要怎么样差遣你们。请问你，如果一个 死亡死了的伟大的人还有差遣的能力吗？他自己自身难保啊，他也是完蛋了。但耶稣能，为什么？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因为复活的主就有权柄差遣我们去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啊？胜过世界的见证，胜过绝望里面仍然有盼望。因为原来这个世界不单是世上的平安，还有超越今生永恒的福分。所以耶稣本身就是信息，因为他就是那个 messenger 从天而降的道成肉身的那位主。从来没有人见过耶稣，竟然透过耶稣我们能够得见真神。他是传信息的人，而传的信息是谁啊？就是他自己。从来我们没有这个权柄可以传自己的，他就是信息，就是人生的答案。所以为什么他可以差派我们，就算没有盼望了，我们仍然有盼望的信息。有时候你看见今天的新闻啦，看见市局啦，无论是原居地，无论在我们所谓的好地方的加拿大，有没有使你绝望啊？有时候听到一些事情或者新闻，社会的政策，我们都很失望啊，没有什么盼望啊。所以怪不得原来我们真正的答案，真正的期望，原来不是移民在一个美好的国度，原来最后的国度还没有来到呢。最后的国度真的需要我们心中还存有这个永恒的国度，以至到我们在一个不完美的国度里面有勇气活出我们的信仰。这个就是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指引。我的大儿子很有意思，他从初中的时候就跟一个同学很好朋友，那个同学是全班第一名，全校第一。从初中高中进了大学头两年，哇，最优秀的。但我们呢做父母的就觉得，哎呀，能够跟这些同学一起我们都比较放心哦。但其实很妙啊，因为我的儿子是基督徒啊，他不是啊，那个孩子不是啊。有时候觉得那个人那个孩子，哇，那种礼貌了品格了，有时候来我们家，我们觉得哇，这个孩子真好啊，有美好的前途。所以经过两年大学，他们进到他们心仪的专业的训练。有一天我的儿子跟我说，哎呀，爸爸，我真的很想我这个好同学他能够信耶稣啊。哎，我就问他，为什么你很想他信耶稣啊？因为他什么都好，有时候觉得他比我更好。那么好的好人如果不信耶稣太浪费了。他这样想哦。有时候我们觉得，如果那些街民啊，贫穷的人啊，灾民啊，苦难的人啊，坏蛋啊，哎呀，他们需要福音，对不对？他们活得那么累，活得那么惨。但我们旁边很多人可能活得比你跟我更好的，他们需不需要福音？所以我这个大儿子呢，就开始呢，在很忙碌的学习里面呢，就鼓起勇气，就向他的同学提出，嘿、hey, 我们是好朋友，现在很用功在读书受训练，好不好？每一周我跟你查圣经、啊、我也佩服我的这个大儿子、哦、人家活得好好的，查什么圣经了？但是他经过祷告呢，他真的向他的朋友发出这个邀请呢，竟然这个高材生、啊、就说，好啊，我知道你去教会、啊、我知道你是基督徒，好啊，我也跟你挑战挑战圣经究竟讲什么、啊、他很厉害的嘛，那个脑袋，对吧？那就开始查经、啊、查了一年，查了两年，有一天回来，我大孩子很高兴告诉我，嘿，我的朋友终于决定信主啊，终于决定跟我们来教会啊。哇，我佩服我的大孩子有这个毅力，那么忙，像一个那么厉害的人跟他查圣经，其实没所谓了，你回答不了他的问题，但你的真诚，你生命的诚意，其实就是见证了。 说当你隔壁邻居的房子比你大啊，他的事业比你顺，你不要自卑啊，因为他还有一些东西是你有他没有。有没有这种信念？耶稣说父怎么差遣他，他也要差遣你。当然我们不要傻傻的以为自己啊很应销的这样向人说教，你也需要受训练，你也需要有智慧，你也需要思考怎么去解释我们的信仰，对吗？只有热心不够，但有时候我们只有理性，只有你的灵性，但从来没有真的去做见证的话，你是如入宝山空手回啊。可能你说不是牧师，我得救了，我信主了，但你记得吗？你信主是要被差遣。这段经文最精彩的地方在这里，说了这话，还记得这句话吗？刚才也讲过，说了这话耶稣又说愿你们平安，怎么晓得说了这话以后他向他们吹口气，然后说你们受圣灵。请问你圣经有哪里有类似的描述向你吹口气？哪里？哇，熟圣经啊。那个被造的亚当，如果没有上帝吹口气的话，亚当是什么？是躺平的一个东西。你跟我也是躺平的一个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喜欢躺平呢？除非我们有上帝吹口气，你才活得像一个人哦。因为神造亚当吹口气，我们就凭着口气现在在讲话，你凭这口气你会再听到，对不对？你将你这里面的这口气没了，你就没了，对吗？没戏了。很有意思啊，旧约有这个向他吹口气成为有灵的活人，新约在这里竟然耶稣要向这些门徒 吹口气。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耶稣门徒跟了他三年多，这些门徒啊里面有没有圣灵啊？有没有？有没有？我说他里面有圣灵，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要吹口气啊？当时这些门徒里面没有圣灵。哇，你说牧师那么严重？是，你如果整本圣经了解神学的演变启示的过程的话，你要知道旧约的神是高高在上的圣天父，看不见的，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但是他透过先知，透过以色列的历史啊，成功败亡，一些君王，一些人的故事，上帝的痕迹，上帝的作为彰显出来，但是我们没有看见过上帝，对不对？到新约耶稣的年代，有没有看见神啊？谁是神啊？神的儿子耶稣嘛。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啊，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将他表明出来。什么叫表明啊？其实就是启示。什么叫启示啊？就是你不懂，他将他的面纱打开了，哦，庐山真面目看见了，这个就是启示的意思。旧约的神看不见，但是新约的耶稣有没有看见啊？看见了。门徒也看见神迹，听过道理，门徒也跟了耶稣三年多，但是门徒是靠眼见，靠耳听。有没有圣灵在里面？没有。有的话，他这里岂不是多此一举吗？圣灵是什么时候进到信神的人心里面呢？从这里，从后来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讲到啊，用不同的方言向国族的人回来过节的人讲道以后，哇，突然间他们被圣灵充满，对不对？就一次过的揭开了圣灵的时代。所以旧约是圣父的时代，福音书是圣子的时代， 使徒行传就展开到现在，什么时代？圣灵的时代。所以今天我们受洗的人，信主的人，我们就从圣经里面领受。当然不是下次牧师帮你洗礼就向你吹口气，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在这里已经一次过，象征性神学意义上，信主的人你心中有圣灵。那究竟这个吹口气你们受圣灵是什么意思呢？最重要回到圣经看这个解释哦，不要乱猜乱想。圣经下面是这样说嘛，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啊，这个赦免与留下是不是好像我跟老婆吵架了开罪了，那他赦免你，他会不会这样说啊？他没有权这样说，因为这个不是说人际之间的包容与原谅，这里是讲一个很超越性的，人的罪被赦免。如果我们参考其他两节圣经，我们会比较明白。我们一起来读：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哇，这里很严肃啊！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这里是在讲什么？讲到当我们福音传开的时候，原来我们有这个权柄赦免别人吗？没有，我们只有圣灵能够做这件事情。一个人肯信主，他心中的罪真正被释放的话，其实是圣灵更新的一个工作，不是宗教上哦，愿意信主了，乃是生命里面有没有圣灵的更新。你知道人就是那么奇怪，很多内疚过往的事情，一直有一种内疚感，这种内疚感谁可以释放呢？是不是你去见见心理治疗师，他就可以释放你呢？你不要有这种误会啊！如果心理医生、心理治疗师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话，现在应该天下太平了，对吗？别有那么多背着罪内疚的那些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了。原来真正得赦免，唯有神能够做到，唯有圣灵可以做到。但在这里是告诉我们什么？不单是我们传福音，使接受福音的人得到罪的释放，而最重要在这里说，圣灵的更新是充全我们履行这个使命。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人，我们领受了这个差派，但往往我们不是知识的问题，甚至不是技巧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往往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履行福音的使命。这个需要祷告啊，这个需要祷告里面圣灵更新谁啊？不是受众啊，是传的这个人啊。是我们有没有圣灵的更新，从知识到实行，真的去传福音。你还记得上个月我讲到的时候，好像稍微讲过这个图画，就告诉你我们凭恩典得救，需要在我们信主的历程上不断有神的恩言来塑造我们基督徒的思维，我们的三观，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以致让我们发觉我们的恩赐才干被神用，而被神用的里面不是我在做，乃是神的同在让他充满我们，以致到我们一生能够结出恩典的果子，无论是在品格，无论在福音的果子上，是神在用我们，以致到我们能够有能力去实行这个福音的行动。你知道门徒他们已经听过3年多的道理最好的讲员耶稣，但 耶稣还需要留下圣灵给门徒，因为耶稣要升天了，我们就需要在圣灵里成长。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不是看不见的神，不是历史上的耶稣，那是内住里面的这位圣灵。所以当圣灵感动你，责备你，你要有反应哦，否则的话，你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你越听道理，越听更多的道理，你就没有行动的话，你晓得吗？我们会好像俗语所说，很疲啊，等于你都很疲，就没有反应了，都老基督徒，一直到没有长进。所以越成熟的基督徒，我们要越敏感于圣灵对我们所讲的话。我们如果这样去了解这个很熟的经文，我们就发现是三位一体的彰显。因为受苦的神竟然在耶稣的钉痕手彰显了受苦的神，在苦的现实里面，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感性，但是在理性的答案传福音的里面，死亡的问题里面，其实耶稣已经给了答案，因为他是胜过了死亡。而最后罪的捆锁，这个是灵性的力量，不但是传福音给不信主的人，他们需要赦免，其实你跟我也需要释放，我们才有能力继续向前。因此使徒行传就展开了使命的门徒，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主的门徒，我们都需要有使命感。教会里面越多这种使命门徒，教会就有盼望成为一个使命的教会。我们人不多，但是我们如果这样来追求成为使命门徒的话，我们可以不单是这一批人成为基督徒，我们也有感染影响我们周遭的人。但愿上帝的话语留在我们里面，明白为什么我们是使命的门徒。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留下宝贵的圣经，让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肯定我们信仰的确据，让我们信仰的里面能够真的有根有据的来面对人生的苦难。不能逃避的死亡，也是我们人生的软弱里面需要圣灵的更新。但愿神你的话语激动我们，不是做一个坐着的基督徒，乃是有所行动，将福音在我们这个社区，我们的关系网络上能够彰显三一的真神。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字，阿们。好，下面呢，我们有一个